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警告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请辞；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那么中共为什么秘密抓捕孟宏伟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分析。山东平度老兵维权的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我们有最新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韩国一名高级官员说，首尔当局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平壤当局的一系列制裁措施。韩国外长康金和星期三在韩国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取消所谓的524制裁。2010年韩国天安号军舰被据信来自朝鲜的鱼雷攻击并且起火沉没之后，首尔启动了524制裁，几乎禁止所有的跟朝鲜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康金和向国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磋商和审议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提供细节。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以来举行了3次峰会，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和平宣言，承诺将努力实现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并且推动落实半岛无核化。这3次峰会大大减轻了南北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为南北方恢复经贸关系带来希望。在朝鲜多次试验核武器和试射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一致通过了对平壤的经济制裁。中国跟俄罗斯现在认为，由于美韩、韩朝都举行了峰会，半岛局势趋于稳定，去核化的谈判也在进行中，安理会应该考虑放松对平壤的制裁。美国的盟友韩国也在寻求联合国制裁令的豁免或者是例外，以帮助开展韩朝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访问了平壤，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双方都表示去核化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美国坚持认为，在平壤当局完全弃核之前，国际社会应该维持对他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重申，如果中国对美国最近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关税和其他措施进行报复，他将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是在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在白宫一道宣布黑利将要辞职的消息时对媒体说这番话的。他还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当被问到是否准备好征收新关税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报复时，特朗普总统说，当然，绝对的。他还说，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意味着他们已经进行了报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以贸易战加剧为由，下调了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10月9号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特朗普总统请辞，而特朗普已经批准。特朗普总统跟记者们还谈到了可能的继任人选，也对媒体提到跟金正恩的二度会面，还有当前美中贸易争端。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的话，那么美国100%准备好对中国课征更多的关税。有关详情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报道。
在这个星期二，10月9号星期二的上午10点半呢，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赫利大使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见面，并且宣布了赫利大使请辞，而特朗普总统接受这个他请辞的消息。那么此前呢，特朗普总统他说这个赫利大使曾经在6个月之前就已经跟他提过了，希望在今年的年底，也就是他担任联合国大使2年之后呢，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不过呢，虽然是说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但是白宫的行程表上今天本来是并没有安排赫利大使来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见面的行程，而特朗普总统也是在10点半他们见面的前12分钟才突然在推特上宣布说赫利大使要来跟他见面，并且他们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那至于赫利大使为什么突然想要辞职呢，我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详细报道。
黑利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他在特朗普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向来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立场和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上个月他协调了特朗普第二次出席联大会议，包括特朗普总统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黑利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辞职并没有特别原因，只是他觉得是时候了。
我想政府官员都要知道适时退位的重要性。我过去8年里得到了很多支持，我想现在是让那些有相同经历和权力的人接手的时候了。
黑利说，将州长的6年时间计算在内，他过去8年一直在紧张工作。他说，他认为应当有任期限制。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黑利大使今天早上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也被记者问到，是说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说到他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私人因素，也不是因为家庭的因素才辞职的。他也强调说他的家人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早上的这个与黑利大使见面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在联合国当中处理到了许多的重大的问题，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朝鲜的问题。他并且说呢，黑利大使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如何称赞黑利大使。
他做得很出色，我们一起做了很棒的工作，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而我们也正在解决很多问题。一开始朝鲜是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推进，现在很顺利的推进。
那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早上也说了，他说将会在2个星期到3个星期之内宣布新的继任者。那么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50分，在前往爱荷华州进行选举造势之前呢，特朗普总统被记者问到说这个黑利大使的继任人选的时候，他说到了前任的国安会的幕僚蒂娜鲍威尔是他会考虑的人选。那么此外呢，关于他自己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是否有可能会出任这个联合国的大使，他则说伊万卡出任的话将会是 wonderful 很棒的，但是呢，他担心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被人家批评这是有裙带关系。那么在提到朝鲜问题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再度强调他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并且说呢，从新加坡的峰会到现在才不过3个多月，但是呢，进展却非常的快。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Speed is amazing. 我想这个速度很棒，没有核武测试，没有导弹试射，我们和金委员长有很好的关系，而这很重要。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关系很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辞职的记者会上也表示，美国跟朝鲜目前正在着手安排第二次领导人峰会，目前正在考虑3-4个地点，但可能不是在新加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完成对亚洲出访，回到了华盛顿。他表示，此行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非常接近敲定第二次美朝峰会的细节。而这次蓬佩奥的北京之行凸显了美中互相批评关系恶化。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做连线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已经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在星期一的晚上呢返回华盛顿。星期二他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简报对平壤的第四次访问。蓬佩奥国务卿在白宫表示呢，这次访问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他表示，尽管呢距离朝鲜达成完全不可逆转以及可以核实的去核化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已经找到了办法来达成这个目标。另一方面，针对美中关系，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呢是否已经正式把美中的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关系。对此诺尔特回答说，中国当然是美国的一个竞争者，但是呢美中关系广泛而且复杂，但是也有合作的空间。我们知道呢最近在华盛顿，对抗以及竞争是被用来形容美中关系，常常被用来形容美中关系的一个用语。而这次呢在这个用语呢也反映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对北京的访问。其实呢在从一些台面下呢还没有被报道，还有呢台面上已经被报道了一些行程安排的细节当中呢，也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互相提防。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呢严格把关，不让中国记者来参与蓬佩奥国卿的采访行程。此外，蓬佩奥国卿这次并没有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的安排由于中方的不配合并没有发生。对此呢美中的首席外交官呢也在公开场合以不这么外交的外语言来彼此交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握了手，但在北京会晤开始时，两人在记者面前异乎寻常的坦率和毫无外交策略。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言行，中美还是要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不应陷入冲突对抗的歧途。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们选择取消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战略对话，这本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机遇的重要问题。
王毅指责美国加剧了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并表示美国与台湾的交往方式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蓬佩奥直接针对了美中两国意见不同的领域，包括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但两人也都谈到需要加强合作。在北京会晤的几天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提出了严厉批评。
To put it bluntly,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working.
坦率地说，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想要一个不同的美国总统，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干涉美国的民主。
China is meddling in America's democracy.
蓬佩奥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与他周日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都表示会谈成功且富有成效，但没有提供太多细节。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和金正恩为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峰会的地点和日期做出了精心选择。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呢又再度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那么专家指出，美中的贸易纠纷再加上了种种的一连串其他问题，美中关系可能停摆，一直要到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后。另一方面，在朝核问题上面，我们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不久之后即将访问俄罗斯，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访问平壤。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表示希望能够很快的和金正恩取得会晤。那么呢，之前被国际孤立的金正恩平壤政权，现在呢纷纷的将跟国际上的重要领袖来举行会晤。一些分析家指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已经逐渐浮现一个新秩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几天来事态的发展引发国际关注。在孟宏伟的妻子召开记者会曝光消息之后呢，中共当局宣布孟宏伟因为收受贿赂涉嫌违法遭到国监委调查。中国公安部也连夜召开会议发布声明，称这完全是孟宏伟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相继调查还说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 曾经让中共自豪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官员孟宏伟，怎么成了中共整治的对象呢？在国际媒体跟中国公众的目光睽睽之下，中共会怎么样来处理孟宏伟？参与制造709案导致无数维权律师消失的孟宏伟，如今呢自己也被消失，他怎么来解读中共体制下的混乱的怪象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另外一位是旅美时评人士经济学者夏叶良。那么谈到了怎么样来看待孟宏伟被中共抓捕跟调查呢？魏金生他认为孟宏伟的被抓肯定是跟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魏金生说，
这中共的官员现在说没有贪腐的，很几乎没有吧，或者说很少。贪腐是个问题，但是他这回被抓肯定不是因为贪腐。你看刚才你也念的那个公安部的那个常务会议上讲到了这个，一个是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叫一意孤行咎由自取。那就是说这事儿是近期的，最近发生的很严重的事儿，对不对？惹怒了上边了。还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他们自己说，就是这次对他的抓捕非常及时，那就是说这事儿是现在的事儿，不是五年前，像他们有的媒体说什么周永康什么的，跟那个我想没什么大关系，也不是什么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
嗯，
那么可能是他最近有什么事情，跟习近平或者跟上层的什么人产生了冲突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他给抓起来了。
那么什么原因使得中共这次这样大胆跟快速的去抓人呢？夏叶良教授他说，
前面我也基本上同意老魏刚才说的啊，一个就是说肯定是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传言呢就是说参与了所谓推翻习近平的这个政变啊，这都是传言了啊。
对，
这个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中共的官员现在都没有安全感，无论你是中央委员啊、候补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啊、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常委可能都没有安全感。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随意的来，比如说跨境抓人啊、连外国籍的公民都可以随便抓。那么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他可以这么随意的让他消失，大家感到很震惊。假如说是联合国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的话啊、那突然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打招呼就不见了，
就是
啊、然后说什么代表他辞职。现在那个很多机构都有这样一个规定，联合国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辞职必须在他就职期间，在那个就职所在的场所提出这个辞职才算有效。如果他回国期间，回国探亲了、看病了，突然提出辞职，这种辞职是不被认可的。
为什么不被认可？
因为有可能回到所在国，被所在国的一种权力或者势力所左右。
那么孟宏伟的妻子非常高调的公开营救丈夫，也有人把孟宏伟案跟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对比，怎么看当中的异同呢？孟宏伟妻子的处理方法有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呢，夏叶良教授他说，孟宏伟的妻子很可能手中握有中共的猛料。夏叶良说，
有一个稍微类似的方面，就是当年王立军是逃往美领馆，
对，
而这个孟宏伟的妻子呢直接向巴黎，向这个外国记者开发布会。这个都是求助于西方，而不是求助于朝鲜或者越南或者俄罗斯，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第二点呢，就是说过去王立军的事情他没有足够的充分准备，而这个孟宏伟看来事先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说一旦我有出什么事儿的话，我给你发一个什么信号，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约定的方式来做。所以我相信孟宏伟的妻子不是自己个人做出的这个决策，而是说之前就跟孟宏伟有约定，如果我给你发一个比如说那个刀的那个照片，就意味着我遭受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布新闻。而且他的太太这次你注意到他的这个有一些语言让大家感到很震惊，他要追求正义啊，追求
真理
啊，真理啊，
还有历史的那个什么责任，
责任
对, 对，说了很多很高调的词，当然也有很多网友骂他了，说你丈夫以前参与了那么多这个绑架他人、除害他人的事儿、谋财害命的事儿都有，是吧？为什么你现在讲那么高调的话？但是你看看他这个太太有一点啊，虽然他没有暴露正面的形象，从背影上来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太太很年轻，可能不是原配， 虽然有的人也说啊，他有68岁了、65岁了，我说不可能，因为他其中还提到了年幼的子女。最近又有信息报道说他有个孩子才5岁，如果他68岁就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太太。这个年轻太太呢，说明他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比年龄大一点的人啊，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尤其是他住在巴黎。所以我想呢，他这次呢也是打算借助国际媒体的这种啊平台，等于也是给中共一个警示，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迫害我的丈夫，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话，我们手中掌握着一些重要的材料，这个材料可能会曝光。所以这个过去你看有过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跑到美国，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爆料，
对
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有增料的人不爆啊，爆的人往往是没增料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倒是希望，如果要是讲中方不买他的账，继续的啊对这个他的丈夫进行迫害啊怎么样，那他太太就有可能把一些猛料爆出来。
前中国公安部学者、现任纽约律师高光俊认为，中共这次处理孟宏伟的手法粗糙、荒谬。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一旦要处理高官，会尽量的把高官家属掌握在控制的范围内，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反弹。这个说法怎么看呢？对此，魏金生他说：“
经过以前的这些教训，现在这些当官的也学聪明了，接受教训了，所以估计是孟宏伟。”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危险了，所以事先已经做出一些安排了。那么他在国内往这边发的信号，有人估计说那可能不是他本人发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般人一抓起来，就是所有的通讯的手段都没有了，都被没收，这是肯定的。所以说，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他的在国内的什么朋友，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给发出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也怀疑，就这个孟宏伟的这个妻子啊，他可能跟国内还是有一定联系。那么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现在要出来反抗了，选择反抗。也就是说，现在那些被抓的官员已经不是老老实实等着引颈受戮了，他们现在也是开始反抗了。这个我像夏教授刚才说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官员也不是乖乖的等死了。他们也开始反抗。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呢，应该进一步的来了解在里面担任要职的中国官员跟他们的行踪。那么专家学者们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呢？对此，夏业良教授他说：“
我觉得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权威性，它的那种制度啊、架构啊没有那么严密，它不像联合国的一个正式的机构，所以呢，它更多的是人们对共同规则的一种认可，就是国际上通常惯例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它的过去的这些年的这个功能，主要是在协同各国家之间，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跨国这个走私啊、贩毒这些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呢，它对如果有一些成员国啊，尤其是掌握了相当权力的成员国，如果要进行违规，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有没有这个纠错机制？有没有惩罚机制？有没有修补机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次也敲了警钟，还不光是国际刑警组织，其他各个国际组织将来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查，就类似于你看这次彭斯的这个报告演讲非常重要。他等于向西方世界提出了警示，就是中共有可能在各个方面进行渗透和控制，所以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应该进行这个自己的排查，看看哪些规则被中共掌控了一定权力之后做了一些扭曲这个是不能够被谅解的，也是不能够容许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呢，我倒同意公民力量所说的，如果真的是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把孟宏伟就职期间所做的一些发的红通也好，或者其他的规定也好，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看看里边有没有违背他的基本规则，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符合中国统治集团利益的一些做法。这个呢，做完这样的调查，应该向公众有所交代。我觉得这种调查呢，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结合，一个是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美国的相关机构，还有呢比如说国际记者 无边界啊，
记者无国界组织，
记者无国界组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参与，这样的话会取得广泛的公信力。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必须呢让外界让公众了解更多的内情。
那么孟宏伟在中国的公安系统担任那么样高的职务，到底这些年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吴金生他说，
他是公安部的当副部长当了很多年，公安部的做的很多的坏事，像刚才也有人提到说他这个参与了一些案件什么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可以说网友说他罪有应得，应该说的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他做了很多坏事，他是一个匪徒，那么他也应该享有一定的人权，应该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对待，不能随意的就像那么随意就失踪了，这样做法不对。另外呢，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讲的，还没那意思还没就是说，不仅仅对国际刑警组织要监督，我这些年观察所有的这种国际机构都违背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民主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政府官员和他们的行为都要受监督受检查。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谁去监督他呢？谁去检查他呢？所以为什么现在被共产党稍微一渗透，他们的行为都很失常，而且共产党渗透的绝不仅仅是国际刑警组织，包括联合国渗透的也非常厉害。我们在日内瓦每年跟他们斗的时候都知道，那经常连美国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人家，为什么？拿钱买把那什么非洲那小国，你以为他大撒币撒非洲，那也是有用的，一到联合国一投票，那些小国也都有一票，他们老占多数。所以很多这个组织它的规则可能都要修改，包括你像那个世贸组织也是，它就没办法保护这个正常的那个贸易，它没法保护，你耍个小花招只能绕过它。所以说很多国际组织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监督。当然国际刑警组织其实也有想要监督它的组织，据我所知一个是英国有一个组织是专门监督国际刑警组织的，因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作恶不仅仅是对中国，它多年来有很多事情了，对不对？很多故事，包括曾经还被纳粹掌握过，成为纳粹的工具，所以它也有个组织在监督它。另外就是欧盟有一个它的相当于国际刑警的组织，而且规模也已经相当大了，可能比国际刑警组织稍微差一些。他们这两方面的监督，我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形成一定的制约，这都是好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夜之间，孟宏伟丢掉了两个职务，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还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从九月底他在法国登上一架飞往中国的班机之后呢，就失踪多日，如今呢总算是有了下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这位昔日的中共警察高官兼全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一把手的突然陨落，在世界各地引发种种猜测和讨论。有人说他卷入了海航董事长王健今年夏天在法国的离奇坠亡事件，有人说他没能将一位北京不喜欢的意见人士引渡回国，也有人说他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又一牺牲品。星期一，中国公安部网站首页的一篇文章在盛赞对孟宏伟的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的同时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曾是中国国内安全事务大总管，2015年以腐败罪被起诉，判处无期徒刑。孟宏伟在周永康仕途看好期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并于他落马后的第二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曾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比尔·毕小普提出了自己的猜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孟宏伟被送到国际刑警组织，目的是把他和他的党羽分开，并等待时机让他落网？在党的政治面前，一小出国际闹剧不足挂齿。
又或者孟向外国机构提供了情报。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的组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出任该组织主席，更让其声誉陷于危机。孟宏伟自2004年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局长。近来饱受国际舆论诟病的红色通告很多出自孟宏伟之手。不过，包括理查森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即便孟宏伟真的犯了罪，也应该确保他获得正当的司法程序。纽约华人律师高光俊则说，双规本身就跟法律是完全冲突的，哪怕是共产党自己的法律。不过，中共在处理孟宏伟的事件上，手法太粗糙，太荒谬。
按照中共的这个一贯的做法，一旦这个要处理一个高官的时候，那尽量的要做到让他的所有的家属都在控制之内，然后才能够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
高光俊说，当局本应该把孟宏伟的太太也弄回国，这本不是什么难事。现在他向法国警方求助，又召开记者会，搞得中国当局很被动。高光俊和国际刑警组织打过不少交道，他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我带领很多关于这个红色通缉令的这个案子，你在国内因为政治动力或者是因为权力斗争失败了，你不管你是商人也好是官员也好，如果你逃到国外去，对不起，你逃到国外我们也有办法，我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来对全世界对你发这个通知。当然通缉他也 红色通知也不是通缉令呢，但是在很多国家造成了这些人的一些麻烦。
在他看来，不管是做官的还是生意人都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那就是说普通人的老百姓像范冰冰的或者其他人，那就更就不用说了，失踪就失踪了。
高光俊律师说，相信通过孟宏伟事件，国际间会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国际刑警组织不能偏离其宪章，不能成为迫害人权的工具。孟宏伟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目前由该组织高级副主席来自韩国的金正阳代理，11月在阿联酋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选出下任主席。流亡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在推特上说，不要选举中国官员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们绑架让人失踪和受酷刑，他们自己也会被中共绑架被失踪被酷刑，他们是犯罪专家，不是调查犯罪。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赞同他的看法，不应该允许中国官员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直到那个国家遵循国际规则。孟宏伟事件显示，当我们试图与一个秘密的敌对国家接触时，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回国后失踪，这个事件呢持续受到国际舆论的热议。另一方面，山东平度老兵维权的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的镇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所做的连线介绍。
身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也是中国警方要员，孟宏伟他在回到北京之后被中共当局给拿下，但是当局却秘而不宣，这导致了他的妻子在法国报警并且向国际媒体来求助，可以说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国际
身份非常特别的这个中国警方要员啊，这个在国际刑警组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失踪。那么孟宏伟的妻子公开发声，中国当局呢就宣布涉嫌贪腐，对其进行调查。那么中国公安部呢就是在凌晨召集一个会议，表态拥护习核心，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等等。那么对于孟宏伟是否卷入中共高层的权斗，猜测是纷纭。去年9月，北京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刑警大会，然而一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中国近年来寻求在国际组织中这个有更大的话语权。有评论认为孟宏伟事件显然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一大重创。那么安徽前中国检察官 沈良庆他今天接受了我采访啊，他认为黑暗吞噬好人也吞噬恶人，作为人权迫害者，直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才会想起人权和法治，是一种悲哀。那么沈良庆认为孟宏伟被调查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共急于将他拿下，二是中共不在乎国际影响，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你呢，假如他做的聪明一点，完全可以稍微等一等，比方说或者把他职务给先把他给换掉，把这个人给换掉，因为他毕竟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中国国务院派出去的这么担任国际组织负责人这么一个角色，他完全可以先把人撤回来。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费是大幅增加，孟宏伟呢成为首位中国籍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舆论担心国际刑警组织滥用红色通报。就是中国所说的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红色通缉令啊，成为中国打压异议人士和维吾尔人的工具。那么在美国的这个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呢，他们这个组织呢发表声明，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重新审核孟宏伟担任该组织主席期间签发的那些红色通报，也就是所谓的红色通缉令。还有网民注意到，孟宏伟的妻子向国际社会投诉之后，北京就立刻宣布了这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在国内落马接受调查的消息。而维权律师高志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以及还有很多这个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他们都失踪了很长时间，国际社会也在追问他们的下落，却依然是杳无音信。
好的，那么叶斌，稍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将继续来探讨孟宏伟的案子，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继续我想请叶斌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两天在中国山东省的平度市连续几天都发生了退伍军人的维权抗议活动，而且局势还一度相当的紧张，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来维稳。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早些时候在河南的漯河、江苏镇江这些地方也都发生了一些外地老兵还有当地的民众来声援退伍军人的维权活动，到底目前在平度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与过去的类似事件相比，这一次在平度的老兵维权又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呢？
平度呢是一个县级市，那它隶属山东省的青岛市啊。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呢，是以当局的暴力清场是暂告落幕。10月4号呢，有多名上访的老兵遭到当局雇佣的黑社会解访人员殴打，此后呢，来自其他省份的退役老兵啊，纷纷前往平度去声援，当局呢部署了大量警力，那么平度的全岛呢都有警察把守，那么老兵们呢也是人手一根木棍严阵以待，那么这就与以往老兵抗议赤手空拳有所不同。警察的暴力清场过程中呢，与老兵发生了流血，那么网络视频显示有老兵受伤被送往医院，也有老兵对在场的警察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啊。那么警察呢当时使用了催泪瓦斯，而老兵呢使用灭火器和木棍顽强的抵抗。一位目前仍在平度外围声援的老兵呢表示出动了这个大批警力之后呢，那么他呢就这个从这个清场的现场呢跑了出来。这个在当局出动的这些警力当中呢，包括少数当地的武警啊。那么到那里参与维权的各地老兵呢，目前呢都已经被强力驱散了，多数人呢被分散监控在一些学校的空房内，那么有伤者呢就被送进了医院。这位这个退伍老兵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天啊他说当地的这个手机信号呢被屏蔽，当时那些老兵无法把信息呢传送出来，那么当局呢现在呢是试图安抚，他说啊，但是呢缺乏诚意。他还表示外地赶去增援的退伍军人呢都被围堵在高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在现场声援的维权老兵。
清场把我们都分散了，10个、20个、30个，一组这都被分散了，完了搬到学校里头空房子里头。
这次有没有武警参加这个清场？
有几个武警，是他们当地的武警，就是所说就那几个，平度县平度是那个几个，六七个七八个， 受伤的人有在医院，都在他们人民医院。
外地来增援的人也，
都在高速路口上来，援助的上不去，说呢，里面都分割了。
上面有做没做出一些承诺呀？对老兵的这个利益表态呢？
有一些表态，但诚意不行。这平都市人，他们没有诚意，他们只不过能安抚多少先安抚多少。现在能出来的、能接电话的，都是在外围了，里头还是在那个手机的电话还是打不出来。
就是说信号控制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在抗疫过程中，平度市长、公安局局长、民政跟老兵代表们谈判的时候呢，也要求这个不能录像啊。那么当局派出的大批警力一度将老兵团团围住，我们看到从视频当中啊，部分老兵突出重围之后呢，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掌声。不过老兵们最终还是被当局分散送到学校的这个空出来的教室里面，由特警看守。今年武装建独立工会的深圳家事工人申援团也对平老兵呢表示支援。
是。
家事工人维权得到了中国各地各界人士的声援，引起舆论。我不必暴雷受害者在中国十一长期间呢，在维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跟香港有关的消息。上个月，前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已为他在纽约被控外国行贿案终于有了转机。检察官撤销了对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的各项指控，他被控的罪名是帮助何志平贿赂非洲官员。何志平的律师敦促纽约联邦法官允许何志平从联邦监狱中保释，可是呢，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普莱斯卡驳回了这个要求。这是何志平要求保释而被驳回的第五次要求。联邦检察官说，加迪奥同意和检方配合，并且表示确信加迪奥指证何志平的证词会使检方的证据更加有力。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2月18号递交法院的起诉书，何志平被控八项罪名，五项涉及了串谋和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三项涉串谋和实施洗钱。起诉书指控何志平是贿赂乍得和乌干达高官以换取丰厚商业好处的两项行政贿赂行政计划的核心人物。起诉书分别称这两项贿赂计划为乍得计划和乌干达计划。另一方面呢，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星期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前举行维护新闻自由的抗议，在林郑月娥讲话前退出会场。林郑月娥抵达立法会准备发表2018年的政策讲话时，这些议员在桌上摆放出捍卫新闻自由、停止打压记者这样的标语，并且呼喊口号，抗议香港政府此前拒绝向《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续发工作签证。路透社报道说，十几名民主派议员随后退场，有香港媒体说四名议员被逐出会场。担任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马凯曾经邀请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召集人演讲，这被广泛认为是被香港政府拒绝签证的原因。但是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入境处按既定政策决定，对此不能够评论揣测。那么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前，中国政府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警告说，香港的任何活动都不能够超过损害国家主权的红线。那么香港记者协会还有多个国际媒体组织在特区政府总部外面请愿，也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答为什么拒发马凯的签证。与此同时呢，马凯获准在香港短暂的停留。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等六家香港和国际媒体组织10月8日午后在特区政府总部外举行请愿，主题是为什么不让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继续在港工作，特首请回答。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请愿活动前 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那个本地跟国际的媒体团体做了一个连续信给那个特首林郑月娥，就是对于那个香港政府不批那个工作证给那个金融时报的编辑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对新闻自由，对于香港国际的形象都有很坏的影响。令人觉得这个是不批那个工作证是不是跟那个外国记者会八月份的时候邀请香港民主陈浩天去讲演讲有关，如果是去这个有关的话，就令人觉得这个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负面的影响。
香港政府和北京驻港机构都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举办的那次活动，外国记者会则坚持邀请各种政治背景的人演讲是该会的传统，但并不表明该会认同演讲者的观点。香港民主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已经被取缔。请愿活动中，杨建兴向媒体展示了目前已经征集到的5300多个签名。香港政府拒绝向金融时报记者马凯发签证后，新闻处发言人表示，政府不会评论个案，入境的惯常做法是一般不会说明申请被拒的具体原因。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签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区政府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权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理有关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预。被拒发签证的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目前正在香港停留。报道说，他在结束泰国行程入境香港的时候，在机场被移民官盘问，后被允许在香港停留7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国庆演说当中呼吁北京当局应该在区域还有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人士未来在台湾的参政权将受到限制，
比如说你服公当公务员的权利，还有你选县市长的权利，这些我们都在研议是不是要来限缩。
陈明通主委还说，宽容看待台湾人因为生活便利的原因领取中国居住证，不过他们还是必须向台湾政府进行申报，否则将受到处罚。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就中国大陆推行居住证对台湾的影响评估与因应作为等议题，邀请相关官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陆委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核发的居住证与其他国家核发的永久居留证，例如绿卡，性质不同。中国居住证将台湾人视为公民，刻意否认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则没有否认绿卡持有者所属国家的主权及治权。中国官方从9月1日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3项权利、6项基本公共服务及9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台湾陆委会的统计指出，目前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台湾人大约有40万。根据中国官方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至少有2.2万台湾人申请了居住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中国强调领有居住证的好处及便利，却只是包裹糖衣的毒药，主要的目的就是透过政治经济手段进行统战。
很明确，就是把台湾的人跟香港跟澳门当成是他们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不管是领有所谓的什么旅行证件或是居留证的部分等等这些，他已经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放到他的中国梦里面去。
刘世芳委员还指出，中国出台居住证已经是国家安全层级的问题，台湾政府要尽快拿出具体的管理因应办法，否则可能会错失处理的黄金时间。台湾深绿的时代力量党日前提案修法，认为领有中国居住证等于在中国设立户籍，将丧失台湾公民的身份，并不具有选举、罢免等权利。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这项提案将对中国的台商、台生、台青造成重大冲击，逼迫他们做出选择，将引发更多台湾人出走潮，也将连带对台湾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官方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最近刊文分析中国如何使用从俄罗斯购买的苏-35 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文章认为这两种武器将被用来保护中国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的东风-21D反舰导弹。分析还认为中国未来还会继续从俄罗斯购买武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大报消息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军工科技在最近3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在远程防空导弹和重型歼击机领域，中国仍然落后俄罗斯和美国。这篇由军事历史学家布尔坚科夫所撰写的文章说，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成为未来中美两国爆发潜在军事冲突的地区。为了应对美国海军航母的威胁，中国成功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款主要用来攻击美国航母和大型水面舰艇的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这种可移动式的反舰弹道导弹目前成为中国岸防力量的主力，但东风-21D 的一个短板是很难应对巡航导弹和无人飞机的攻击，而美军从1991年起就在积累对付移动式导弹发射系统的经验。对中国来说，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是为东风-21D 组建可靠的防御系统来应对空中打击。文章说，中国在沿海地区成功组建了由远程预警雷达系统、重型远程歼击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所构成的防空防御体系，但中国在开发重型远程歼击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方面却遇到问题，进展并不顺利，这成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文章说， S-400 防空导弹的最大优势是能非常容易地很快部署和发射，由于 S-400 系统具有非常好的移动性特点，这是 S-400 系统能够为准备发射的东风-21D 反舰导弹轻而易举地提供有效的保护。 S-400 系统既可拦截飞机，也同样能够拦截弹道导弹，而且 S-400 防空导弹也处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中。 S-400 系统中最新式的导弹的最远射程能够达到400公里，同样能够拦截60公里远的弹道导弹目标。文章说，中国过去从俄罗斯采购了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又采购了 S-400， 毫无疑问中国还将会采购S-500 防空导弹等俄罗斯武器，而且为了避开美国制裁，双方也可能会使用两国本国货币结算。文章还认为，由于不满中国从俄罗斯采购先进武器，美国最近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军售引发中美军事对抗，消息报的这篇文章再次验证了许多军事和政治评论人士过去的分析， 那就是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武器也想达到其他目的，包括把中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抗美国上。当中国集中力量对付美国时，俄罗斯可以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尤其是在远东地区能够减轻。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继续积极向中国展示攻击美国航母的其他武器和科技。中国海军代表团几个月前访问俄罗斯北方舰队时，俄罗斯军方首次让中国海军领导人参观了一艘核动力潜艇。苏联当时设计这种级别的潜艇时，专门用来考虑攻击美国航母。俄罗斯非常重视中国如何和怎样使用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并且密切关注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在哪里。中国军队的苏-35战机伴随轰-6K 型等战机今年春季环绕台湾岛飞行，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巡逻后，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媒体立刻转发大量图片对此报道分析。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是最近几年中俄中之间最大的两笔军火交易，同时也深受各方关注。俄罗斯从今年起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在中国采购的24架苏-35战机中，目前已经有14架到货，并全部被部署到离台湾和南中国海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苏-35战机已经在叙利亚战场投入实战。许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采购苏-35可能考虑到这种战机能够被立刻部署和投入实战。他们认为，虽然中国媒体上有很多称赞中国自己研制的歼-20战机的言论，但这可能同中国试图为歼-20打广告有关。歼-20虽然被报道已经投入服役，但中国军方可能仍然对这种战机没有十足的把握。军事评论人士德罗兹坚科说，歼-20很可能仿制了俄罗斯的米格战机。他说，歼-20确实非常像俄罗斯，准确说是苏联研制的米格1.44战机。米格1.44曾经同俄罗斯后来开发的 T-50，也就是苏-57第五代战机相竞争，但后来败北落选，被打入冷宫。米格1.44目前停在莫斯科郊外茹可夫斯基飞机试验基地的仓库中。德罗斯坚科说，中国仍然无法摆脱在尖端武器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将持续下去。中国歼-20战机的一个关键弱点是配备了老式的俄罗斯发动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只有当中国能够开发出成熟和可靠的战机引擎后，中国的国产战机才能说真正具备战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根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国公司已经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十几个港口拥有相当大的股份。报道说，中国的中原海运港口 Costco， 还有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 CM Port， 还有青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QPI， 在欧洲16个港口以及码头终端持股至少20%。其中中原海运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集装箱港口持有100%的股份，掌握了全面的港口运营，并且在比利时第二大港泽布吕赫集装箱码头持有85%的股份。其他中国公司拥有20%到51%股权的港口分别在西班牙、摩洛哥、法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马耳他和比利时。中国公司在港口参股获取的越来越大的经营权，引发欧盟国家担心，北京可能以后会将至少其中一些港口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称那是补给保障设施。
另外呢，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斯里兰卡还有巴基斯坦修建了港口，随后增加了海军设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欧洲基础建设的大笔投资已经产生对欧洲政治的影响。好，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的编辑是杨晨，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见。